修福积德，超越宿命。
拜而受教，因将往日之罪，佛前尽情发怒，为疏一通，先求登科，世行善事三千条，以报天地祖宗之德。
拜而受教，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了凡尊师重道的真诚表态，并不是随便地讲下话，我相信我一定照做，然后过了两日就不记得了，他是认真地照做。下面是了凡居士自己的罪述，从此将以前种种的杂气、种种的毛病在佛前尽情发怒，丝毫都不隐瞒，而且为疏一通，疏就是疏问，他将自己种种过失的情形向佛菩萨表白，表示自己真心地忏悔，求佛菩萨作证明。
而在宝王三昧忏里面有不少文字同了凡先生的疏文相同，将自己的过失一件一件的讲出来。
由居士的注解讲，
诸子家训有云，恶恐人知便是大恶。
自己的缺点、自己的毛病不用怕人知道，真正聪明智慧的人，自己的弊病越多人知道就越好，人家批评一句，人家责骂一句，业障就消除了。
如果自己的毛病隐藏起来，不被人家知道，恶越积越大，后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了。
所以有过失就不要隐瞒，人家讲出来自己要感谢，就算是没有过失，人家冤枉了我们都好。
而冤枉我们也是替我们消业，不用去辩白辩护，
时时为自己辩护，自己真正的毛病人家就不敢讲了，咁恶报咧就大噶啦。嗱，中国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历史上贤明嘅帝王啊，就系佢唔护短嘅，任何人可以当面咁讲佢嘅过失，佢以帝王之尊不责备人。点解咧？
因为佢要知过改过。
了凡先生发愿
先求登科，
科第系佢命中冇嘅，命中冇而求得，咁先至系真正求得到。
世行善事三千条，
是说发愿改过修善，
以报天地祖宗之德。
天地是讲神明，天地神明祖宗之德。
云谷出功过格事喻，
是说云谷禅师赠送功过格给了凡先生。
而功过格对于什么是功德，什么是过失，列出具体的条目。
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，
这句是教导袁了凡先生依此修行，每日反省检点，有过失就要记低，
而修的善事亦要记下来。
善则记数，恶则退除。
功过格在明朝末年很流行的，世间有些读书人用它来修身，佛门里面都有的。
而莲池大师就偏有功过格，名称叫做自知路，完全是以佛法善恶的标准提供给四众弟子作为断恶修善的标准。
功过格流传到现在有很多种，可以给我们做参考。了凡居士离开我们现在有五百多年，时代背景和现在都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也都不相同。
换句话说，很多事上上的标准不一样，
我们守住他的原理原则，要用智慧，然后仔细地想下当前的社会，我们应该怎样做法。目前还未有人为现代人编一个功过格，现在所流行的都是古代的功过格，
但是我们要晓得他的精神之所在。
且教持准提咒以其必验。
准提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在密教里面的化身，为什么云谷禅师不教他念经，要他念咒呢？那念咒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清净心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咒是没有意思的， 冇办法去谂佢嘅意思，一直咁念落去，念耐咗咧，就会心清净噶。目的就喺呢度。
所以念经、念咒、念佛，目的都系一样。呢、这个系要应机施教。
因为如果教了凡去念经，佢就会谂下经中嘅意思，所以就教佢念一个咒。嗱，佛门里边又讲，
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，
都是讲求实行。我们今天缺乏以往的基础教育，能够做的就是古德所讲的
亡羊补牢，
所以将学佛的头几年着重在背书，
背诵无量寿经。
尤其是年轻人，20岁以前是求学最好的黄金时代，能够将这本书背得很熟，一生的受用真是无穷的。这种做法是一举四得。第一，中国语言不会忘记，尤其是海外的侨居子弟，让他不忘本。第二，能够认识中国文字。第三，目的是通达文言文。
如果能够通达文言文，这个是自己一生真实的本钱。他有能力阅读四库全书。
四库全书就是我们中国5000年所传下来的这些经典，是古圣先贤智慧经验的结晶，可以吸收都变成自己的学问。第四，亦有能力读佛经，作为学佛的基础。佛法是无上究竟圆满的智慧，
所以背诵经典是根本的基础，非常重要。
能断恶修善，又能作心地功夫，就是修清净心。以其必然，即是说所求必定可以得到。
语如曰：符六家有云，不会书符被鬼神烧，此有秘传，只是不动念也。执不书符，先把万缘放下，一尘不起，从此念头不动处，下一点为之混沌开机，由此而一笔挥成，更无思虑，此符便灵。
符录是道教的一种法术，类似佛门里面的念咒。不会书符就是不会画符，被鬼神笑就即是不会画符的人画啲符唔灵，鬼神都笑佢啦。此又秘传，啲符要点样画先至灵？秘诀就是只是不动念也，就是不动念啦。念头不动处，下一点为之混沌开机，由此而一笔挥成，更无思虑，此符便灵。画符的秘诀就在这里，你懂得秘诀亦就会画符了。你若然懂得这个原则，念咒都是一样的。有人念咒很灵，念大悲水很灵，有人念得不灵，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这里，他念咒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杂念，这样就灵了。
如果念咒当中有一个妄想，一个杂念，这个咒就不灵了。所以咒越长越难念，越不容易灵验。
灵验咒非常之灵的，现在念灵验咒的人很少有灵验的。为什么呢？念灵验咒的时候都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妄想，一个妄想就不得了了，就不灵了，何况打这么多妄想，当然就不灵了。
同样的道理，念经亦是如此。
念一部无量寿经，如果没有一个妄想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必定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感应道交。
所以我们讲经要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去念，就有感应了。
一边念一边打妄想是不可能有感应的。由此可知，咒越短就越好念，越短呢，我们的摄心就比较容易。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更短了。如果言这个佛号还是长的话，莲池大师说我们可以念阿弥陀佛四个字。
念这四个字没有一个妄念，这四个字就灵验了。就好像我们这里打电报给阿弥陀佛，电报打去那里就收到了。
如果加一个妄念， 佢就收唔到，冇感应。呢段开示嘅道理啊，好重要啊！
凡其天立命，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觉。
祈系祈祷，或者系向佛菩萨祈祷，或者系向天地鬼神祈祷，
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觉。
感觉就是感应灵感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开示。要从无思无虑处，是令到心底真正清净，无一个妄念，就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了。
而我们祈求佛菩萨一定要这么用心，至诚恭敬地去祷告，只有感应。
原理就是这样，试问又怎会没有感应呢？我们中国人拜祭祖先，在祖先神位前祷告，亦都是这个道理，心不清净祷告都是没有用处的。
所以古代祭祀这个是大典，主祭者要沐浴斋戒三日，
这三日修清净心，自己困在一个房子里面，一切万缘放下。我们佛家讲观想，祭神遇神在，到祭祀的时候，确实他的祖先神灵就一定会来了。所以要知道寺院里面供奉的佛菩萨，佛菩萨在不在位，那又不一定在位的。不是说供养着佛菩萨的形象，佛菩萨就在位的。如果这个寺院里面四众同修，心底真诚清净，佛菩萨就在位。
如果心底不清净，往往就有一些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来作祟了。
这些事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所以寺院里面不一定是真有佛菩萨的。
孟子论立命之学，而曰：夭寿不义，夫夭与寿之义者也。当其不动念时，孰为夭，孰为寿？
这个是孟子所讲的。夭是短命，寿是长寿，是不同的两回事。为什么说是不义呢？我们起了妄念就有分别，有执着，那就是义。如果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不义了。
当其不动念时，孰为夭，孰为寿？
可见得是从无思无虑处才能够见到不义。夭与寿不义，这个是举个例，世出世间一切法呢，都是不义的。佛法中所谓
入不义法门，
不义法门是《维摩诘经》上讲的。
不义法门亦即是净宗所讲的一心不乱，亦是《花严经》所讲的一真法界。
这个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这里孟子亦都讲到不义法门，可见都是地上菩萨的境界。
世分之奉献不义，然后可立贫富之名。
这里讲到安身立命，心安住的所在叫做立，富贵安于富贵，贫贱安于贫贱，社会就安定了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即是在生命之中，生活里面都能够得到乐趣。那乐趣又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妄想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。
乞衣可以说贫贱到了极处，他要真正能够知命，他才可以很自在，很幸福，很快乐。
那民国初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在江苏，当时有一个乞衣，日头出来乞食，夜晚就在破庙里面睡觉，生活过得很自在，很快乐。那之后他的仔做生意发了达，在地方上都很有声望，很有地位。但是他父亲还在外面乞食，人家就闹他了：
你这个做仔的真不孝，有这么大的财富，怎么可以让你的父亲在外面乞饭的呢？
个仔听了都很难受，就派很多人到处去找他，将个父亲找回来在屋企供养。他父亲在屋企住了个几月，又偷偷地走了出去。人家就问他：
你在屋企享福不好吗？
他说：
不自在，
我日头游山玩水，晚上到处为家，生活几自在啊，快乐无比。喺屋企里边受人供养，简直受罪啊！
佢能够喺贫贱上立命，真正放得下，真正自在。财色名食睡，一啲都不动心，心地清净安乐。
睇下呢个社会，就好似睇戏一样。社会上的人日日都追逐名利，社会大众演戏，他在一边看戏，这个人确实不是普通人，这个真正是智慧立命的好榜样。人生在世，当然是追求幸福美满的人生，但是幸福美满不是财富，也不是地位，
所以要知命，要能够顺应，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咁至能够真正幸福美满。
穷通不义，然后可立贵贱之名。
贵是富贵，能够安于富贵；贱是贫贱，能够安于贫贱。贫富是由财富上讲的，多财是富，少财为贫。
而贵贱是从社会地位上讲的，贵是地位高，贱是地位低。
夭寿不义，然后可立生死之名。人生世间，唯死生为重，若夭寿，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。
生死自在，就是将所有顺境逆境都包括了，无论处在顺境处在逆境，无不自在。正所谓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得大自在。这个是真正的人生。
而真正真实的幸福，没有大学问，没有真实的功夫，是做不到的。
由此可知，唯有觉者才能够安身立命，迷惑颠倒的人就没法子了，日日胡作妄为，越陷就越深。所以佛时时在经上讲，这种人是可怜问者，真是可怜啊。
自修身以时之，乃积得其天之事。
自是等待，修身等待我们的命运改变，改造。改造命运并不是一日两日就可以做得到，是要有时间之累积，要勇猛精进。
并且与自己的勤劳、懒惰、迷惑、觉悟有好大的关系。
一定要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还要勇猛精进，在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够得到效果。
若修，则身有过恶，皆当自而去之。
修就是修正，行就是行为、思想、见解、造作，这些都是属于行为。
讲了身，就包括心，包括语。
身语意三业有过失，又恶意又恶行，要将它改正过来。治就是对治，要用方法去对治。
若治，则一毫既如，一毫将盈，皆当斩住之矣。
既如是非分希望善报善果做一些来，这个心是妄心，这一念是障碍。古人说，
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
你只要勤于耕耘，它自然有收获，何必要日日去求呢？这里就是教我们实修的方法，就是什么都不要求，只要断恶修善，到最后什么都可以得到，不必求，样样都可以得到。
有求反而得到的有限，求一件就得一件，几咁可惜。
若然不求，就样样都得到了。点解话不求样样都得到呢？因为你不求，样样都是性德显露，与性德相应，所以样样都会得到。
若有所求，则修德不与性德相应，故此所得者是有限的。
老实讲，了凡居士他所得到的是修德，还不是圣德，
因为他还是有所求，先求功名，然后再求儿女。
他有求，求一样就得一样， 如果他一切希求的念头都没有，只是修身积德，那么他样样都会圆满。他没有求寿命，寿命都会延长的。他的寿命只有53岁，以后活到74岁。寄予是非分的希望，要将一念非分希望的心消除。张影
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攀缘，将攀缘的心亦要去掉。
皆当斩住之矣，就是将它断除，没有丝毫非分的希望。如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生活能过得好安稳，三餐食得饱，睡得好，着得暖，这样就够了。即是衣食不缺，生活安稳，一间屋仔住得好舒服，费用少，生活容易。
而一般人要求奢侈豪华，讲求派头，不知道要付出几多的辛劳，这个是得不偿失的。
自己就算有能力有福报，都应当大家共享，那你的福报呢，就是积德，积百世之德，你的子子孙孙都享受不尽。
所以有余福一定要给大众去享受，这只是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。
所以一定要有耐心，何必要求福报提前的到来呢？
到此地位，直造先天之境，即此便是实学。
实学是真实的学问，直造先天之境就是佛法讲的返本还原，
亦即是说自性流露，不是凡夫的境界。
这里面有真乐，法喜充满，真正是离苦得乐，这些就是觉悟人的所求。
愚昧能无心，但能持准提咒，无记无数，不令间断，持得纯熟，于持中不持，于不持中持，道德念头不动，则灵验矣。
这个是教他界定为三学一次完成的修行方法，那叫做圆修圆证。花严上讲的
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修一切修。
秘诀还是
无记无数，不令间断，
就是时时讲的不间断不夹杂，这个功夫很重要的。要不要计数呢？云谷禅师传给他的不必计数，只要求不间断。古德有很多要我们从计数下手，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懈怠懒惰，
所以每一天老老实实的定一个数字，一天念一万句，一定要念满一万，来对治懈怠懒惰的毛病。
不计数有时候就会忘记，好像了凡居士这种人非常之老实认真，教这种人呢就可以不必计数，计数反而会夹杂。他真学真做真精进，所以就教他不间断不夹杂。
法门平等，无二无别，关键就是要一门深入。
古人由读经下手的非常之普遍，不理是念经又好，或是念咒又好，持名都好，都要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恭敬心一直咁念落去，咁样呢先至能够得到真正嘅受用。
愚昧能无心，但能持准提咒，无记无数，不令间断。
无心两个字好重要，呢两个字系关键嘅所在。无心就系无妄想、无分别、无执着。袁了凡居士虽然同云谷禅师两个人坐喺禅堂里边，三日三夜都不起一个妄念，但是他还未到无心的程度，他只是有些信心将烦恼地压抑住，并不是定功。
因为他相信一切都是命运，相信因果报应，
所以云谷禅师教他更进一步，要修定，持准提咒是修定，那妄想执着就没了，真性就显露出来了。佛在大乘经上时时讲，法以自然，就是正中所讲的一心不乱，这个是佛门里面修正的目标，
亦即是圆满真实的功夫。
功夫到了，于持中不持，
于不辞终辞，就是我们时时讲的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念一句佛号如此，念经亦都是如此。我们念无量寿经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念经一样达到功夫成片，一心不乱。
可见得方法手段不相同，原则原理目标完全是相同的。
到念头不动的时候，感应自然就现前了。所以做功夫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等级，
而上乘的功夫你一心不乱，中等的功夫是一心不乱，下等的功夫就是功夫成片。
修学一定要从功夫成片再提升到是一心不乱，最后晋级到你一心不乱。
所以我们功夫达到第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不可以终止，不要满足，一满足就不能够提升了。
功夫成片的上乘已有生死自在的可能，上哪一日走就哪一日走，上什么时候走阿弥陀佛就什么时候来接引你。虽然到了生死自在这个境界，最好呢还在世间多住几日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经常讲娑婆世界修行一日等于西方世界修一百年，因此要住在这个世界磨练磨练。
第二个更大的意义就是劝多几个人往生，我们自己去就当然好，若然是能够带一批人去，那不是更加好？
所以就不妨将目标着重在帮助别人，在化他，
自行化他，功德是圆满的，这样才能够报答佛菩萨的心恩大德，帮助佛接引众生。有求必定有得，亦就是灵验。
如初号学海，是日改号了凡。
古人和我们现在不一样，有名有字有号，名是父母给的，绝对不能够更改。若果将自己的名字改了，是大不孝。
因为父母帮你改的名字，就是父母对你一生的期望。你将个名字改了，对于父母的希望忽略了，那是真正的不孝。
古时候名字之外再用好，用好的人在社会上是比较有身份有地位的。那古人成年之后，就没有人会再称呼他的名字了，那是对他尊敬。
而男子二十岁行官礼，在未行官礼之前，大众都可以称他的名字，行了官礼之后，表示他已经成年了，如果称他的名字，就是对他不尊敬。
那要怎样称呼呢？就是在行官礼的时候，他的同辈、兄弟、同学、朋友送他一个字，从此之后呢就称呼他的字，不再称呼他的名字，一生都是这样。就算将来做了官，朝廷上的皇帝亦都要称呼他的字，不称呼他的名字。
如果称名，必是他犯法有罪，他要被判刑罚罪。
这些称呼上的常识不可以不知道的。若果对他更加恭敬，字亦都不称呼了，称呼他的号或者是出生的地名，即是他是某个地方出生的，表示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这么受人尊敬的大人物。
称地名是最恭敬最尊敬的，譬如清朝的李鸿章，当时很受大众尊敬，名字号都不称，称他李合肥，因为他是合肥人。
佛门里面也都是这样的，到达最尊敬的时候，名字号都不称呼了，往往称呼寺庙或者地名。就好像我们称呼智者大师为天台大师，因为他居住在天台山。慈恩法师，他是慈恩寺的窥基大师。了凡学海都是了凡先生的号，是很尊敬的称呼。他的名字终其一生只有两个人称呼他，一个是父母，父母一生称呼你的名字，不称呼你的字。你的祖父母阿叔阿伯都要称呼字，这个是对你尊重客气。除了父母之外，另一个就是老师称呼你的名
所以对老师、父母是一样的尊敬，父母之恩和老师之恩是同等的。
只有父母、老师可以称呼名，皇帝都不称呼名。
但是对于长辈，自己要称名表示恭敬。
对于平辈可以称呼子，这个称呼我们要知道不可以搞错。佛门里面有内号、外号，内号就是法名，外号就是子，都仍然是称呼名、称呼字的。
盖吾立命之说，而不欲落凡夫科寇也。从此而后，终日兢兢，便觉与前不同。前日只是悠悠放任，到此自有战惊惕厉景象。在暗室屋楼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，遇人憎我毁我，只能恬然容受。
这一段是讲他改过自身的决心和行持。首先他将别号改了，以前他的别号叫做学海，从此之后就改成为了凡。了是明了，凡是凡俗，现在对于世俗之间的事情他都明了，
亦即是觉悟的意思，真正晓得命运是自己可以改造的
道理方法他都懂了。咁从此之后就唔会再走宿命论呢条道路，
因为命唔系一定嘅。
决心改过之后，气象就不相同啦，
亦即系日常生活嘅感触唔一样。
佢话从此终日能够提高警觉，兢兢就系警觉嘅状态，唔会好似以前咁迷惑颠倒。以前系悠悠放任，悠悠放任系好随便嘅意思。就是过一日算一日，日子怎过的不知道，无理想无方向，就是俗语讲的醉生梦死，这样一定会被命运束缚，不能够创造自己光明的前途。改过之后，
到此自有战惊惕厉景象，
讲得浅白点，就是改过自身后的意识形态不一样了，
亦即是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转变过来了。
以前的看法是一切命中注定的，还有什么转变呢？没法子的了，现在知道命运是可以自己改造，这个观念转变过来了，比以前显示得更积极、更发奋、更乐观。在暗室屋楼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一般人所以不能够改过自身，就是不明白这个事实，为什么无量寿经念多了，真正体会到这种情形会比原了凡还要来得谨慎呢？
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绝对没法子计算，就是集合全世界的电脑来计算也都算不出来。
他们每一个人的神通道力都好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天眼洞时，天耳切听，他心遍知，我们一句一动，甚至心里面起个念头，他们都知道，不要坏做坏事了。就算是起个恶念，阿弥陀佛、观音、世智、西方世界的大众们，没有一个是不知道的，能够瞒得谁呢？这
个是讲独居无女、人目所见不到的地方，他亦都是规规矩矩、谨谨慎慎，不敢起一个恶念，这才真正做到了克己的功夫。
我们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想成就自己的德行，如果还是自己呃自己的，那么怎能够成就呢？孔夫子说，
君子慎独，
慎是谨慎，独是独自一个人，独居亦绝对不会放人，那就叫做真正做功夫。
而一般人懈怠放任的习气太重，就是随便惯了，在大众中比较谨慎收敛一些，人见不到的地方他就放日了。
为什么从前自远从林的修行一定要住广丹，不可以一个人住一个房？因为一个人一间寮房是不可能有成就的。睡广丹就是
依众靠众，
十几个人住在一间房里面，我们今天称之为睡通铺，睡觉的时候不能够随便移动， 用呢个方法，目的系使到我哋唔可以有丝毫嘅放纵，以咁样嚟历练自己。
而家嘅社会同以前嘅社会唔一样，每一个人都唔愿意约束自己，一定要享受舒服。
冇错，呢一生可以好好咁享受，来生再到三途里边慢慢去享受，但系道业就不能成就啦。寺院里边亦都有单独嘅房间嘅，系专门为年老嘅修行人而设嘅。
因为佢嘅行动唔方便，大家喺埋一齐过团体生活，行动都要一致。年老嘅人体力衰弱，行动不便，咁只俾佢一间寮房。
寺院里边身份地位比较高嘅，琐碎嘅事情多，例如住持啊、当家师啊，乜嘢事情都要过问，要负责。所以呢亦要单独一个房间，便利于办事。所以真正修行六和经里面嘅身和同住，绝对唔系一个人一间房。如果话系两三个人住一间房觉得唔方便，我唔愿意同佢住，有呢个念头呢，念佛功夫成片系绝对得唔到嘅。点解呢？心唔平等，心不清净，仲有嫌弃喎，今日点能够成就呢？修行喺边度修呢？就系呢个地方修，在非常不平等嘅环境里边，而修自己嘅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咁就叫做修行。
唔愿意同人相处，呢、这个就系过失，就系、是、毛病。
了凡居士发现佢自己嘅毛病，就要痛改前非，将毛病改过嚟。嗱，我哋而家有呢种毛病，不但唔止唔改。仲要继续咁去培养，今日点能够成功？
所以僧团里边首先要求我哋修学嘅就系六和经。
六和经就系大众喺埋一齐共修嘅基本戒条，个人所遵守嘅就系五戒十善。喺以前寺院丛林里边，以沙弥律仪做基础，所谓嘅十戒二十四门威仪，而家嘅要求咧就冇咁苛刻啦。我哋只要求五戒十善就够啦，出家在家都应当如此，规矩唔能够再降低噶啦。团体生活就要求六和经，将我哋嘅毛病习气都修正过嚟，唔讨厌别人，唔怨恨别人。
遇人憎我毁我，
毁系毁谤，唔会同佢计较，唔会将佢放喺心上，
只能甜言容受。
甜是安然，由此可知他的心境是相当平静，没有好像以前那样心浮气躁，一点点委屈都受不住。现在可以受委屈了，那就是他修行的功夫在增长，这个就是效果了。
所以一个修道的人，一个真正学佛的人，要学和任何人都能够相处，和佛菩萨能够相处，同妖魔鬼怪亦都能够相处，在任何环境里面都是怡然自得。
我们看六祖坛经，六祖大师在黄梅正德果位，我们不能够确实，但是最低限度亦应该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只会比这个更高，不会比这个更低。他是明心见性的人，初住以上的菩萨确是好了不起。他是事后那些打猎的人，打猎日日地杀生造恶，他亲眼见到的，对耳听到的，他还要帮那些猎人煮饭侍候这些猎人。猎人是他的主人，他是猎人队里面的仆人，猎人要食肉他亦都要侍候，不是短时间，是15年。如果我们能够忍受得到吗？
他在那个环境里面怡然自得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15年是六祖真正的修行。
他在黄梅是开悟，悟后起修，他在一切顺境逆境里面修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，没有其他的了，就是修这三样。我们今天与人相处，是不是在顺逆境界里面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面修清净心？如果不是修清净心，就不是修行，对自己一点利益都得不到，那不是学佛，而是搞佛学。 每日在文字堆里面打转，讲到天花乱坠，但是烦恼日日咁增加，将来的前途依然是往生三途六道，那就错了。真正修行的人是绝对不执着文字的。
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。
他求的是心底清净，心底平等。清净心、平等心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。他所求的是明心见性。我们念佛的人亦都是这个目标。我们求功夫成片，成片就是心底清净平等，平等就是一片，清净就是一片，心里面没有界限。
换句话说，纵有分别执着就不能成片，一有界限就不能成片。
要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功夫才可以成片的，这才叫做真正修行。他有了这样的功夫，虽然功夫并不是很深，但是都慢慢地上轨道了，那感应就会现前了。
到明年礼部考科举，
明朝清朝的礼部相当于现代的教育部，科举是国家举办的考试，相当于现代的高普考。现代中国的高普考是考试院负责的，以前考试和教育都是由礼部掌管，
而礼部的职权相当于现在教育部和考选部。
孔先生算该第三，忽考第一，其言不厌，而抽为重色矣。
他命中注定的是第三名，现在和命中的不一样，因为他行善积德，所以他的名位就由第三名提高到第一名。其言不厌，这个就是和定命不一样了，这个就是变数。这次他尝试到了，确实是有变数了，而不是定数了。而秋为重色矣，古时候大考都定在秋天的，为是围墙考场，他考中了，就是考中了举人。了凡先生的命中原本只有中秀才的份的，
因为命里面说他没有科第，
科第最高的是进士，以后他发愿求中进士，被他求到了，这个是他命中没有的，他才求得到。